大卫的儿子，可怜我。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1年2月15日星期三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所传讲的信息 Thou Son of David, Have Mercy on M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215。让我们保持站立一会儿来做个祷告。那今晚有多少人愿意在神面前蒙纪念呢？我们的天父，我们多么的高兴你回应祷告，多么的高兴发现在多年以后，那1946年、1947年时的人们再次相遇，那他们仍然是得了医治。当时他们患了癌症，跛脚坐着轮椅，失明无法看见。现在他们在这里跟我握手说，伯纳罕弟兄，我曾是瘸子，我曾是盲人，那我曾因癌症被放弃了，但从那时起我连一天都没有生过病。哦，主，我们知道这只能是你给他们的恩典，我们为此多么的高兴。神，我们今天祈求其他受苦的人能够记得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祈求你今晚祝福我们，当我们围绕着邪邪的道进行交通时，让神的荣耀进入到我们中间。我们多么的高兴听到了昨晚聚会的果效，人们领受了圣灵并得救了。哦，主啊，我们真为这些的事而感谢你。现在我们请兄弟在余下的时间祝福我们，在我们等候你的时候，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能对这么友好的会众讲道，真是一种的荣幸。那当这样发生时，那你信神就变得非常容易了。那我已经连续讲到好几个晚上了，那而且那只是传讲福音，因为我觉得那即使一个人得了医治，那而且活得很长，那还有可能再生病。那但如果你得救了，那就是永恒的，你有了永恒的生命。那在晚上的光中，现在已经很迟了，那我觉得有件事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得救。那神的医治仅仅是就像波斯沃斯弟兄过去常说的，神的医治就像放在鱼钩上的鱼饵，那鱼看不见钩子，那他只是摇到了鱼饵就摇到了鱼钩，那就是这样的。那我们看到了超自然，那超自然的现象，那看到神医治病人，那他们就会伸手去拿。那首先你知道，那他们就进入了主耶稣的膀臂中，那有了伟大的信心去相信，那之后他们就成了基督徒，就有了永生。那我们主的事工中绝大部分，那大约80%或更多，我认为他事工中80%都是神的意志。那他那么做是为了吸引众人的眼目，那同时也表明他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他向他们显明了弥赛亚的迹象，那说来就是弥赛亚。那昨晚我相信阿根布莱特弟兄问过会众，有多少人愿意继续举行讲道的聚会，那有多少人那只想举行医治的聚会。那我相信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愿意举行医治聚会，但是不管怎么样，那只要我们向神敞开心，神随时都会那么做的。我们就是这么看待这事的。那今晚有点累，我在每个地方每天都有1到3次聚会，你知道，那所以我到了这里开始就已经精疲力尽了。那今天下午我在来皮斯加教会，那会儿说是皮斯加之家，那无论他是怎么被称呼的，我告诉他们度过了非常荣耀的时光。我发现在那间教会里边有阿苏萨街的老前辈，那在敬拜的古老的阿苏萨街，那我看到那些年长的妇人还有年长的男人们坐在那里，真想用双臂拥抱他们，你知道，他们看上去如此的甜美。那我认为一个真正年幼的人或一个年老的人，那他们似乎那第二次成了无助的人。那我真是，那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那想鼓励他们走正确的道路，然后去那些年长的男人女人那里了解他们跨过了多少的坎坷，他们是如何跨过去的。那这样当我到达那里时，就知道如何跨过去了。那因此，那我喜欢年轻人、老年人，还有中间年龄段的人，我喜欢每一个人。那我的从内心的深处怎么说呢？那如果今晚我知道 我有个仇敌，那也许有，那可能有，那即使我有，我也不知道他是谁。那如果知道，那我就肯定不愿意上台讲道了，除非我先把这事纠正过来，看看我是否能把它纠正过来。因为我们不应当用任何的事来反对任何人，那或者说如果我们有我们能做的，就是别让任何人在任何事上反对我们。那圣经并没有说如果你向任何弟兄怀怨，而是如果任何弟兄向你怀怨，那你要去到他那里去。那如果他向你怀怨，那如果照那样做了，我们就会很平安的。那高德弟兄在这里，那一个宝贵的小伙子，有时候某个人说，那巴兰弟兄的聚会的成功之处是什么？那当然是基督。那你怎么能坚持下来一夜又一夜的举行聚会呢？那因为有我的小伙子们，那些跟我在一起的人。那这位小伙子有时一连几天都顾不上吃东西，连抚育率哭着求神帮助我，那神是不会拒绝那个的。那我家里的妻子，我的孩子们，我的亲人，会众，我的朋友们，那会进食祷告，那就是成功的秘诀。那我们每个人，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讲道，那有些人做不了别的，但我们都能够来做某件事，那都有所帮助。那就像这块手表，那都用指针来表明时间，那我不知道那个小装置在里面来回摆动多少次走出正确的时间。那这个表针是用来显示时间的，但如果那小轮子不是一直跳来跳去，那就不有任何的表针来显示时间，那我就不知道时间到哪里了。那如果没有一个弹簧的装置把那小设备上紧，它就不会来回摆动了，瞧。因此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协调的工作，那整个的教会都要祷告，那所有的信徒的祷告，那执事、理事，那还有牧师，那然后我们所有人作为一个巨大的整体起来到神的面前。那比方说，那架钢琴，那能够发出声音，那我是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钢琴会发出声音呢？那我相信它会，那是我的信心。那你怎么做才能在钢琴上发出声音呢？我的指头必须触碰它。那首先我的头，那我的思想必须想到它，我的心必须说出，那我愿不愿意那么做，这是借着信心。那就说，那我的手指是很伟大的东西，那我的眼睛有先知的视野，能看见。那如果只是坐在那里看着那架钢琴说，那它会响的，那是不会起作用的。那必须，那我的脚必须工作。那如果我的脚说，啊，我不是眼睛，所以不用为此做什么的，那会怎么样？那我的脚说，我要把你带到那儿去。好的，那我们到这儿来了。我的脚把我带上来，那现在，那我到这儿了。我的眼睛仍然在看，但它碰不到钢琴。那不就是那触碰琴键，那需要用手指来做。那如果鼻子说啊，我愿意做，那根本没用。眼睛说我来试试碰钢琴，那也没用，我必须用我的手指。那所以每样东西要一起工作，那我就可以弹了，就是这样。那信心是什么？那对人的身体来说有几种感官？五种，看、掌、摸、闻、听，对吗？那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未见、未尝、未摸、未闻、未听之事的确据，对吗？那信心是第六种感官。那如果一周的时间我就会传讲这些东西，第六感或者举行一场医治聚会，那就是，那布莱斯利兄过来这里一下。那现在让我给你们演示一下，你们听见人说眼见为实吗？那有多少人听过？那他们啊，你们听到过说，那我是从密苏里来的，你知道，你必须指给我看。那现在有个人站在我面前，他有棕色的头发，穿着棕色的西装，穿着白衬衫，打棕色的领带，有多少人相信？看到吗？那我一种感官宣布他在哪儿，那是我的视力。那你稍往后站一点，好的。那现在我的视觉感官不可能说他在这里，但我知道他在这儿，就像那我知道我正看着他一样。为什么？那我其实看不到他。那你想跟我争论他不在这儿吗？那说也许你让班坦弟兄站起来了。哦，不不不不不，那不是班坦弟兄，是罗伊伯德斯弟兄。你怎么知道那是罗伊弟兄呢？那只不过是握了一个人的手，那里并没有在我面前换人，他手上戴着一枚很宽的结婚戒指。那我知道那是他，那所以我说，那我无法看见他，然而我知道他在那儿，就如同我看见他一样。所以眼见并不一定为实，对吧？不不，那这次不是，肯定不是，因为感觉为实了，对吗？那么 那你明白什么是，那谢谢你，明白什么是信心了吗？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你未见未尝未摸未闻未听之事的确据。行，就是这样。那你说那个教堂是白色的，那如果我告诉你那家教堂是红色的会怎么样？你会说，等一下，彭兰弟兄，那教堂是白色的。那我说不对，它是红的。那唯一的方式，那它有可能是红色的吗？是的。那如果你是色盲，那它可能就是红色的。所以眼见不一定为实。那但是你的信心，那信心有把握的时候，那你是不会过于肯定的。比方说你正置身于一场庭审中，那你坐在一场庭审中，从窗户往外看，那你看见了一场车祸，那么很难采信你的证词，因为你可能有视觉错误，那你并没有清楚看清楚。那有时候你觉得你肯定是对的，那你曾走在路上看见路边的海市蜃楼吗？那看上去完全像水一样。那我前段时间在报纸上读过，一群鸭子以为是水，也许是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了，就飞落在了路上，结果把它全杀死了，因为那其实是海市蜃楼。很多时候人看到一个海市蜃楼，那么想他一定就是了，但却最终害死了自己。行，就像在沙漠里边淘金的那些人，那他们没有水了，那水壶丢了，那没水喝了，那接着他们看到了海市蜃楼，那以为那是水，他们就跑过去扑倒在地开始泡洒，以为是水在上面，那什么是堆积起来的热沙。有时候那正是魔鬼做事的方式，他给你看一个虚假的海市蜃楼，那你以为的是某种伟大的东西，但当你到那儿就会发现只不过是一堆滚烫的热沙，那罪在你身上越堆越多。不要追求魔鬼的海市蜃楼，让你的信心锚定在神的道里，那照原样的来持守的，那就必须被拉动出来。那第六感，那必否认其他的五个感官。那只要他们与第六感一致，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运用这五个感官。那人被赋予了五个感官用来度日，却不能让这五个感官来引导他们。他被赐予了第六感官，那他生来就倾向于被他来引领，那就是神赐给他第六个感官的原因，那是神的位置，他在心中引领我们，所以我们是被第六感官引领的。那只要我们让他引领，那如果第六感说那这道是错的，那你其实不在这第六感里，那还是这五种感官。第六感愿意相信五种感官所不能宣布的东西，那有点复杂，但却是真的。那第六感才是引导我们的。那我刚才在外面为一位可爱年老的妇人祷告，她躺在那里等了四天，那如此的信心。那我告诉你，我真觉得那应该把它改变成一个医治的聚会，那会看到神的灵量运行。那可怜的老人家，我握着他的手，那看到了问题所在。那你读的是哪段经文？路加福音。好的，那我想从中来选取一个主题，若主愿意的话。那若神愿意，明天晚上，那我已经承诺了，我想传讲神的印。那你们都喜欢这样的教导的课程吗？神的印，然后下一个晚上讲受的印。那今晚我想从经文中来得到一个主题，来再来一个主题，一个题目。那从这读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中，那他从第35节一直读到了第43节，那我想从38节来作为一个内容。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今晚让我们把它演成一出的小的戏剧，那么的喉咙有点哑，让我们把它演成一出小的戏剧来传讲一会儿。那我们的场景是在一个寒冷的春天的早晨，那在古老的耶利哥城墙倒塌的墙边，那里坐着一个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乞丐，名叫巴利买，或者叫巴利买乌斯，那怎么样发音都可以。那在那个时代有很多的乞丐，那他整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睡。那许多人都知道那种的夜晚是什么，就是没办法休息。那他从床的这头滚到那头，那可怜的这个老人家无法入睡。那所以他起得很晚。那当他到老地方时已经很晚了。那如果他们不早点到，那些商人等等 那都进城了，当时有很多的乞丐，那还有患不治之症的，那比方说失明啊、麻风病啊、瘸子啊等等，那还有贫困潦倒的人。那当你们遇到第一个乞丐时，给了一枚硬币，那这就解决了那是他们当天能负担的全部了。他到自己的位置时已经迟了。那让我们打个比方，那是大约早上八点，他不应该在六点左右就到了。那他迟到是因为他没睡好觉，那整个晚上他都在翻来覆去的无法入睡，那整晚他都在做梦，梦到他又能看见了，他梦到他又恢复了视力。那他醒来又倒头睡了。那你知道，我相信神很多次在梦中警告我们事情，你不这么认为吗？他总是那么做的。他应许在末日会显出异象，让人做异梦。那让我们想一想，巴利买他梦到他已经恢复了视力，又能看见了。所以那天早上他去的时候他迟到了。那所有的商人已经进了城，那这座大城市是商业中心，那所有人都进去了，早早的进入市场去销售他们的货物等等。所以那天早上他也许那就得不到施舍了，那没法得到当天买食物的硬币了。那我的想象，那么多次描述过他穿着破旧的外套，那起了皱的细的瘦的胳膊，那满脸的大胡子都变白了，在路上摸索着那走过去，那竭力找到他平常坐着乞讨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乞讨的私人的位置，那是一件悲惨的事情。那我去过印度，那看到他们在那，那印度有4亿7000万人口，诚实的说，我几乎可以说4亿人都是乞丐，那到处都是乞丐，乞丐，乞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还有地盘，有某种小把戏来吸引游客的注意。那何等悲惨的情况！那么发现他坐在那里，经历了一个糟糕的夜晚之后，那发现那里没人了，于是他就想，也许那他该坐在一块岩石上。那他知道在约书亚进城的那日城墙倒塌了，那些的大石头滚到了一边，那所以他一定是摸索着走到了那城北的门边那里，那靠在石头上，那面朝着耶路撒冷。他坐在阳光下，他就想，哦，春天到了。那我相信，那我就坐在暖阳的阳光底下。那今早有点冷，那衣服很薄，那我要在温暖的阳光里边坐上一会儿。那也许会有某个迟来的人能给我一枚硬币，那如果要不到，那我的家人就得挨饿了。当他坐在那里时，他开始思想他的梦。那昨天晚上我梦到我能看见了，哦，天空看起来多么的美丽，山上的花儿都开了。那接着他的思绪回到了小孩子的时候，当时他住在约旦河岸附近，初春时节那里经常会长出大的黄花还有一些的小花。那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常常跑到山上坐着摘下那些花，躺在那里，那想着天空何等的美丽，那春天大片的白云飘过，那些绿草都长出来了，天空那么的蓝，那约旦河水正处于涨水期，那雪水从犹太山流下来，那百花正在盛开。那接着他会听见熟悉的声音，那是我们喜欢听到的声音，一个母亲甜美的声音在呼唤着，巴里买，我的小宝贝儿，你的午餐准备好了。那他的父亲在田野里边工作，那他会跑进来，那这位犹太年轻的母亲会在门廊的台阶上等他，用双臂把他抱起来，拥抱他，让他坐下吃午饭。等他吃完之后，那就出去坐在门廊上，他以前常坐在门廊上，那他的母亲会摇着他，那他会午睡。他母亲把遮在他眼睛上的头发梳到后面，那他会抬头望着妈妈那漂亮大大的温柔的眼睛，那他会亲吻他的脸颊，说，哦，我多么感谢大能的耶和华神赐给我像你这样的小男孩。巴利买，你知道，巴利买，在你出生时我就把你献给了耶和华，我一直相信耶和华会在某天使用你，巴利买。 神会为自己的荣耀使用你。那接着就想，我现在坐在这里眼瞎了，兜了一千玩耍的能看见的地方还不到一英里远，耶和华怎么能够使用我呢？我只是个瞎子，没盼望了。但我们并不总是能知道，你知道神以奥秘的方式行他的奇事。只要我们把每件事都交托给神，并且相信，那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或其他更多的事情，让我们相信神必回应祷告。那今天在我离开家之前，电话一直在响，那些孩子的母亲们说为他们祷告，我说只要把他们交托给神，那就是你要做的全部了，不要再把你的手放在上面了，让神来掌管。如果你要为此做什么，神就会退后让你来，直到你结束了。但当你把它交托给神让他掌管时，他就会做的。那你只要相信的，只要往后站，不要再做事了，只要相信，只要你相信神必这么做，这就是恩典取代公义的地方。那接着他说，毫无疑问，在他心中借着妈妈过去给他读过的圣经故事。那你知道以前做妈妈的总是有时间给他们的孩子读圣经故事，现在他们不再这么做了，他们必须要买新车，出去参加那女士们的打牌的牌局等等。那过去的母亲必须得去泉边打水，那在外头把水烧开了。我记得我妈妈有个大大的铁皮壶，那在外面洗衣服，那都比现在的妈妈花更多的时间。那现在他们只要按下按钮就行了，就像那样洗他们的衣服还有杯盘的等等，就像按个按钮。那我并不认为我们现在的方便能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这种的状态只不过使我们变得非常的懒惰，导致我们患上心脏病以及其他的疾病。那苏珊·卫斯理有17个孩子，那几百年前，那他带着17个孩子，每天还从繁忙的日程中抽出2到3个小时读福音书，并为孩子们祷告。那后来怎么样呢？他得到了一个约翰，还有一个查尔斯，把世界翻了个个。苏珊·卫斯理，那不就像我站在他的墓旁，我说按在那块石头上，我说神呢，赐给美国一些这样的母亲。没错，他养育了一个查尔斯，还有个约翰·卫斯理。查尔斯给了世界一些最好的福音的歌曲。那约翰，哦吼，天哪，那绝对就是一根从火中抽出来燃烧的柴。是的，他真是一名属神的伟人。那但今天我们有了这些现代便利的设施，但却不给孩子读圣经，而且打开电视让他们看他们不该看的东西。绝对没错。那我们还给他们看一些的漫画书，那或者从百货商店的货架上买的那些的故事书，那这些的东西甚至不该出卖，只适合用来引火或生火。然而我们却给我们的孩子灌输这种的东西。那美国人，那我敢跟你打赌，几乎每一个美国小男孩都能告诉你大卫·克洛克特是谁。那我估计只有不到1/3的孩子能告诉你耶稣基督是谁。没错，或独行侠或类似的人物或者某个明星，那他们知道一切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就摆在他们面前，而圣经成了被弃绝的书。那传道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它翻出来，抖抖灰尘，然后像那样把它摆出来，但却从来不读。今天我们需要某个老师的好妈妈把他们的孩子们带回到祷告中，那是我认为最能医治青少年犯罪的良方。没错，那些真诚的好妈妈。那我听过他们谈论说什么肯打击母亲们的无知，那就是住在我们来的地方的那些人，那他们可能连左右手都分不清。那让他们的女儿某天晚上衣着不整，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涂满了口红，然后让一个喝着半醉那面色苍白抽烟的家伙在天亮时那把他的女儿带回来，那我告诉你，这个老妈妈会让他躺上3个月下不了床的。那我向你保证，是的先生。那你说这么无知，我们需要更多像那样的妈妈。是的先生，是的先生，能带给他们规矩。那在我们家里边有世界，我们就挂在门上，那山河的木棍的末端刻着他们。那我告诉你，我们是从这里边得到教育的。没错，那我可以看到我爸爸伸过手说威廉，我说哦天哪，那我知道接下来是什么了，但是我很高兴的这么做了。没错，巴里麦想起了宝贵的母亲，他常常给他讲那些圣经故事，那讲到主行了何等的大事， 他会说巴利麦，那你知道我们犹太人乃因着神的拣选，神拣选我们做他的百姓，因为我们爱他并且服侍他。巴利麦，也许有一天你会活着成为一个伟人，那我期待你成为以色列的王。那我想让你，那每一个母亲都期待自己的孩子成为伟人，那他确实应该这样。他说，那我已经祷告了，当我知道你要来到世上时，当我将你放在我心脏下面时，我就把你小小的生命献给了神。那你知道，我想让你服侍这位伟大的神。我告诉你，巴利麦他是何等的伟大。那你知道，我们是从埃及出来的，我们曾是奴隶，神把我们从埃及带了出来。他怎样分开了红海，借着从天而降的玛拿喂养了以色列的孩子们，为他们吹来的肉鹌鹑，从沙漠的磐石中给他们水喝，那行了所有那些伟大的事情。哦，他那明亮的笑颜就他说，妈妈，这位伟大的耶和华神依然活着吗？哦，是的，亲爱的，他跟过去完全是一样的，他仍然是耶和华。那里见很喜爱的一个故事，那关于以色列的孩子们说，那就在古老的峡湾的下面，那有一天大能的勇士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孩子们从那里过河，那就在我们去买杂货的耶利哥的附近，那约书亚就在那里过了河。那位大能的勇士，神的仆人，那摩西怎么站在山顶上眺望河中翻滚的波涛？那里一些不信的人想，呵呵，这可真是个好时间，还说我们有足够的安全，神真是个差劲的工程师，选择一年这么个时候过河。但有时候神就选最糟糕的时候，为要证明他就是神。是的，先生，那看起来应该在河水，那带领他们在河水跟前的时候带他们过去。哦，不是那样，他只想证明给你看他就是神，他喜爱彰显他的荣耀。哦，我真喜爱这点，我真是爱这点，要看到并知道他就是神。那以前小巴利麦喜欢的故事之一是舒念妇人的故事，因为那里讲到个小男孩，那你知道那里有个小男孩，那里会讲大能的先知以利沙的故事，神如何使他成为了大能的先知。他生活在外面的旷野中，那没有什么衣服，用块皮子裹在身上，那然而他是一个大能的属神的人，他活在神的恩膏之下。他走过某座特定的城市，那里有一个书念的妇人，他是个很有恩慈的妇人，那他也爱神，那尽管他是个外邦人，但是他爱神。那我可以这么说，也许他对巴利麦说，你知道，那巴利麦，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但有一天将有一位伟大的弥赛亚出现，当他来时，他会成为呼召所有族裔的那位。那因为这位书念的妇人，神对那些愿意可爱的人是可爱的，他愿意帮助想得到帮助的人。那巴利麦这名伟大的妇人，他看到这位圣洁的人经过了城，他想对他表达一些的善意，因为他爱神，他知道这是神的仆人，他想帮助他，为他做点什么。那所以那他看到他来了，那就会出去，那竭力的邀请他进来跟他们待在一起。连雪的丈夫是个有钱人，那是有一天他对他丈夫说，那你知道，亲爱的，这伟大的神人要经过这里，他要上去住进一个山洞里，那他生活在那里，在加密山上。那当他经过时，我相信如果我们能为他盖一间小房子，在我们家的房子旁边，那会很好的。那因为我们俩都相信神，那耶和华是神，而那是神的代表，神在地上最高级别的就是他的代表。那于是他丈夫说，我认为他很好。那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盖一个小房子。那有一天，当以利亚和他的仆人基哈西经过时，他们看到了建起来的小房子，那就走了进去。他们在那里放了一张小床，那一个小凳子，一些的水等等。那于是先知说，去问问这个书念的妇人，我能为他做什么？那他怎么恩待我们？那也许我们可以偿还一些，也许他想让我对王提说一下，那或者他想让我对某个大元帅或别的什么提一下。但你知道，巴利麦，那个妇人他并没有求任何的东西。但加西回来时，他说，我告诉你，伊利亚，伟大的神的先知，这个妇人不能生育，她没孩子，她从来没有过孩子。他说，巴利麦，你知道任何的母亲都想要一个那你那样甜美的小男孩，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对我如此的良善，赐给我一个你这么样的孩子。 那你们可怜的妈妈也想要一个像你这样的男孩。那所以伊利亚说，就让他站在我的面前。那所以毫无疑问，伊利亚得到了一个异象，要做什么。因此当他夫人进来时，他说，照着生命的时间，你要生一个儿子。那他就出去了。那巴黎们，你知道吗？那个妈妈得到了一个甜美的小男孩，一个外邦小男孩，就像你是一名犹太小男孩一样。那位母亲多么的爱那个小男孩，他一定是觉得他是最甜美的小家伙。在他找到大约11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跟爸爸去外面田里边收割庄稼。那我相信他一定是中暑了，因为他开始说，哦，我的头，我的头。他变得病得越来越重，因为他父亲还有故宫都在忙，就让一个仆人抱着这孩子，把他放在母亲的腿上。那他让这孩子躺在膝上，到了中午的时分，这孩子就完全的没气儿了，这可怜的孩子死了。那但是巴里买，我想你注意这位外邦的女子，她是怎么做的。她把孩子抱了进去，把他放在了先知的床上。那这里有一个了不起的启示，她并没有把孩子抱到她自己的床上，也没有把他抱到她的床上，或是她父亲的床上，她把孩子放在了先知的床上，就在先知睡觉的房间里。那然后她就对丈夫说，你帮我背上一头驴。他告诉仆人说，那你赶快赶着走，不要停，要是有什么人跟你打招呼，不要回答他们，只管一直走到加密山的神人那里。那他丈夫说，那现在既不是新月，也不是安息日，那神人不会在那里的。他说，一切都平安。我喜欢这句话，当他真正抓住了信心时，他就持守住的。对你们所有小巴黎买来说，这是个很好的功课。那瞧，那接着他说，只管走，不要因着社交啊打招呼等等停下来，只要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不要停，除非我吩咐你停。那当然，当他靠近加密山时，那让这位先知，那你知道神并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启示给先知，我们知道这点，他只把想让先知们知道的事启示给他们。那当他靠近时，伊利亚走了出来，也许他很年迈，视力有些模糊，他举起手，他说，那位书念夫人来了。那他看起来好像很愁苦，但耶和华向我隐藏了。于是他对加西说，啊，去把他叫过来。那这夫人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当他到了时，伊利亚问他说，你一切都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那注意的夫人说的，一切都平安。瞧，他知道神在那个先知里面，是的，他知道那是神在那个时代最高的一个级别了。那我相信那是马大得着启发的地方，他一定是读过了这个故事，他的兄弟拉萨路死了，他知道只要神在那个先知里面，神肯定也在他的儿子里面，没错。所以他去了耶稣的面前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我喜欢那个，我喜欢那个。瞧，那里是耶稣都惊讶，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坐在这里小男孩那脚被压碎了，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坐在这儿，看到他们两个昨晚都喊叫了，那一定是五旬节派的小伙子，一定有神在他们心里。那说，巴兰弟兄，也许我再也不能走路了，医生说我不可能走了。那这人在这里得了心脏病，这人患了别的病，无论你是什么病，那人说，医生说我好不了了，那我再也不能康复了，我有了癌症，我长了肿瘤，我得了这病那病，但就是现在，主啊，你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这就是了，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父求什么，神必赐给你。那马拉一定是从这里得到了这个故事。那这位书念的夫人说，一切都平安。他并没有求这个孩子，但他知道神能通过先知告诉他为什么要取走孩子，那那就能满足他了。只要神说出为什么取走那男孩，那一切就没问题了。那因为他站在了神的代表面前，那一切都平安。我想象小巴里马的眼睛闪闪发光，说，妈妈，妈妈，那快点讲，告诉我发生了什么。那你叫小孩子们有时候很着急，那他们想知道结局是怎么样。这位伟大的先知在这对先知说明白讲出了他的故事之后，那个小孩子正放在先知的房间里， 那先知对他的仆人说，拿着我的杖放在孩子身上。那我认为在新约里也是这样的，那这是保罗得到了启发的地方，让我们从他的身上拿走了手帕和围裙。那以下知道他摸过的一切都是蒙福的，那只要他能让那个妇人也这么相信，那这就是了。那只要他能让那个妇人相信同样的东西，那么神迹就会像以前一样的发生。那只要那妇人对以利沙告诉他的事儿有信心，但是那妇人的信心不是在账上。那无论怎么样，那我都喜欢他所说的。那妇人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还有那不死的魂骑士，我必不离开你。我真喜欢那点定义，持守住，这就是了。如果你开始寻求神了，就持守住，直到圣灵降临，直到你祈求的一切发生，不要放弃。我必不离开你，主要我在你的手中，直到你回应我。那是行事的方式。那你知道耶稣怎么教导过的？他说那个不义的法官，你知道他本来不愿为那个寡妇伸冤，但他说为了要摆脱他，我愿向他的仇敌伸冤。那你慈爱的天父更该何等的愿意赐给你。那这位他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那只要你求，那如果你留意，不仅是哦，主啊我想要这，他说祈求的，寻求的，继续的寻求，不断的叩门，只要继续坚持坚持，你已经到了，只要不停的叩门，直到事情发生。主啊我相信我在你的手中，我在你的手中。那我记得主医治了我的胃病，魔鬼说啊你没有得医治，我说那就待在我旁边听我的见证吧。如果你想听到神被赞美，那就待在旁边听我一会儿。那他就厌烦了，他就跑了。那他会那么做的？有一天的试图让我患上重感冒，那把他扔给了我，又把他扔回给他，他又把他扔给我，又把他退了回去。我们在这上面站坐了三四天，那最终他消失了。那因此就是这样，要不停的给他扔回去，那不要接受了，就要给他扔回去，把他还给他。就是这样，立定心智，持守住，他就是这么做的。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还有那不死的魂骑士，让他们在相信他有一个魂是不死的，永生的耶和华，还有永活的魂。”我必不离开你，我要跟你待在一起，直到我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因此那他根本就无法摆脱那妇人，他就不得不束起腰来去了。那我注意到当他走进那个房间时，那看看先知要面对什么。他并不知道耶和华要做什么。那孩子的父亲在那里正放声大哭，周围的人都在哭泣。那可爱的小孩子，那可爱的家庭成员死了，躺在那个房间里，那所有的指望都没了。那伊丽莎做了什么？就像耶稣所做的一样，把他们都赶出了那个屋子，从那些人那里离开。那如同雅鲁的女儿死时耶稣所做的，那是先知所做的。他并不需要出去寻求祷告，他并不需要通过祷告做预备。不，我相信我们应该随时祷告，你不这么认为吗？那他们说，不久前有一个爱尔兰妇人乘船来到这里，那在纽约港外大约三四十英里处，那来了一场极大的风暴。那这条小船上的人觉得他们无法应付了，就发出了 SOS 求救信号，然后告诉船上的人风暴越来越糟糕了。那只要他们能在风暴中坚持30分钟，那就能到达港湾了。但如果他们不能，他们就会葬身海底。所有的爵士都停止了弹奏，他们开始祷告弹奏与主相近的等等。但这个爱尔兰小妇人，她在甲板上走来走去，那尖叫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说，那船长说，你明白我说什么了吗？他说，是的先生，我明白。他说，那你为什么不祷告呢？他说，我已经祷告通了。这就是了，那祷告通了，预备好，那时候明灯做的。他说，我太高兴了。他又开始喊叫。那船长说，你喊叫什么？他说，你说如果我们再坚持30分钟，我们就会进入纽约，否则我们就会葬身海底。他说，没错。夫人说，我从爱尔兰来，要去纽约看我女儿，我有个女儿已经在荣耀中了，从现在开始的30分钟呢，我会见到其中的一个。如果船沉了他会上去，就是那样，他怎么都不会失败的。所以呢，无论怎么样他都可以喊叫，他知道30分钟内他会看到所爱的人中的一个了。这就是了，祷告通了。那老伊丽莎当他上了船啊，或者应当说是那上了特别先知所建的那个小楼时，那就在地板上走来走去。那圣经说他在那个房间里边走来走去。那接着当他感觉到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之后，他俯身在了婴孩的身上，用自己的身体趴在那个孩子身上。 那接着他感觉到孩子的身体变暖了，就站起来再次在房间里边来回走，那又回来俯身在孩子的身上，那个孩子打了7个喷嚏就活了过来。那抱起孩子来说，去叫淑莲夫人来，我把你买多么的喜欢那个故事。那这就开始讲，那以前我常听我母亲讲这些的故事，就在那时候听见那一头小驴子跑过来的大大声，那必定是个有钱人，因为大部分人都不行，或者是只有富人才骑驴，那军队用战车，那所以他说那这一定是个有钱人，他来晚了。那于是他站起来把外套扔在一边，跑过去说，可怜可怜瞎子吧，可怜可怜瞎子吧，求你了。那小驴子停了下来，听到了一个暴躁的声音说，让开乞丐，我是耶路撒冷传道协会的负责人，怎么告诉我将要，我是主的仆人，怎么告诉我有一名所谓的先知今天会来，说他能看见异象等等，他们举办一场仪式聚会，今天我要下去把所有的协会都召集在一起，那我已经把所有的传道人都召集到了一起，要确保我们这里没有人在胡闹，那给我让路，我要服侍主去了。那那个小毛驴沿着街跑远了，那巴里麦想，哦，这还算是耶和华的仆人，好吧，那他又原路返回去，试着回到那块岩石所在的地方，最后当他找到那块石头时，那太阳就移动了一点，那变得有点凉了，那墙的影子遮住了石头，于是他稍微向外移动了一点，我说我猜今天是要不到硬币了，也许那我再多等一会儿，也许那我再坐下些，就可以继续做我小时候的白日梦。那接着他又想起来他妈妈告诉他，那多年前那两位伟大的先知伊利亚和伊丽莎，那一个接替了另一个的位置，那两位大能的神人从同一条的鹅卵石路上走下来，手挽着手到了约旦河边，分开了约旦河的水，哦吼，离了所坐的位置不到30英尺远。然后哎哉，这位祭司告诉他说，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耶和华不再医治人了。那你知道，那那种灵从来没有死。哦，耶和华不再行那些的事了，我们只是好好的生活，那做我们的十一奉献，去教会参加每次的聚会，那么只要做这些就够了。但耶和华不再医治了，那他是以前的耶和华，现在的不再关心这些事了。哦，何等的错误，他一直都顾念，如果他过去顾念，现在的仍然顾念。谢利先生，他不能改变他的动机，他不能改变他的态度，他仍然是耶和华。我不在乎有多少人说他改变了，是人改变了，神从不改变。我们之所以不能看到他行那些事，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让他来做，他是愿意的。我们以为我们会耗尽了丰盛的祝福，我们想了，我已经求神赐给我日用的饮食了，我不该求太多的东西了。呵呵，你能想象一条这么大点的小鱼儿，那游到海洋的中间说，等一下，那我最好省着点喝海水，那也许有一天我会喝光的。你能想象这么大点的一只老鼠跑到埃及的大谷仓里边说，我最好每天只允许自己吃半粒米，那明年收庄稼之前也许我会吃光的。呵呵，那你把它乘上1亿倍，你试试你能不能用尽神的良善和怜悯，神想把它能做的一切都倾倒进你里边，那你大大的祈求是你的喜乐可以满足，神想让他的百姓快乐，求大的事情，为大的事情相信，你是一座山上的城，有更高的抱负，还有更大的盼望。哦，求神怜悯，巴不得我们今晚能够看到，那瞎子能看见，明晚我想看到死人能复活。那谁的先生，我要持续的相信那些大的事情。那教会开始领受圣灵并说方言时，你为什么要停滞不前呢？天哪，只要继续前进，一直到达应许之地。我们正走在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上。肯定的，不要只是接受一样东西说好吧，那我们只是，那你们说方言了吧？那那样的话，你还没有得到祝福，得到你，那你现在应当走在超越那点108000里的位置上。肯定的，求更大的事，更高的盼望。肯定的。那么发现，那巴利买被告知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所以他说，那如果坐在这儿，那没听到的自称为神的仆人的人，那他到底说什么呢？他说却要看什么，还有什么，不知道城里边发生了什么。 那不管怎么样，那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今天耶和华有的是那种的仆人吗？那这跟以利亚和以利沙是何等的不同。那如果那时，那我正坐在这块石头上，以利亚和以利沙从那儿经过，那下到约旦河去，那就在离我坐的地方不远，那伟大的先知脱下他的外套，那他的大衣，那把他束在一起击打约旦河水，河水就让路了。阿们。那是在约书亚之后的几百年，他曾做过同样的事儿。阿们的表明耶和华仍然是一样的，只要他能让某人相信他是一样的。是的。那后来当他到达另一边时，那他精疲力尽，他一直跟耶洗别等人征战，知道那关于他涂脂抹粉举止失常，他知道他太累了，那他要回家了。所以那名年轻的先知必须取代他的位置，他知道只要过了河，就有一辆马车拴在某处的树林中，他就坐上了回家了。瞧，但这个年轻的先知留意着他的新事工，看到这位老先知在做什么，因此他知道他必须接替他的位置了。那所以年轻的先知抓住了他的意象，看到了升上去了，捡起了他丢下的外套，那捡起了铜线的外衣，击打约旦河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后后天哪，他又分开了。没错，无逊节的神在哪里？曾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神在哪里？今天的教会的事工出了什么问题？我在你们读过的报纸上的那篇文章是这家教会的某个人给我的，上面写着这位圣公会的牧师说，铜线女生子只是一个神话，那伊甸园根本就不存在诸此类的东西，这个人根本都不适合站在讲台上。鲍尔先生，那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那要受过很多教育的人起来，他们受了那么多的教育，至于他们都没有足够的常识知道该如何运用它了，这就是了。那么今天需要的是，保罗说，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或者是教育，我到你们那里去只是简易用圣灵的大能和彰显，好让你们的信心只在乎神的复活和大能，并不是用什么那华丽的词汇和某个什么所谓的主教之类的东西。那我发现，那过了一会儿，那巴拿买坐在那儿想着那会发生什么，接着想起来了，就在下面离了所坐的地方不到500码远，那位伟大的约书亚，哦天哪，那位神的伟大仆人接替了摩西的位置。那越过了红海，旷野中的那群人只有两个人相信他们的族能夺取之地，他们仰望神的道，相信神的道。其中的九个人说，哦，我们不可能夺取他，我们站在他们旁边看起来就像蚱蜢一样，那这些城都围墙围着，那就不可能做到。但不是这位不，弟兄，他说我们足能夺取那地。为什么？取决你看的是什么。如果你看的是残疾的手，那他仍然就会那样。如果你看的是肿瘤，他仍然保持那样。那把眼光从那些东西上面挪开，仰望神的应许。取决你看的是什么。基督徒定睛于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上。亚伯拉罕把没有的东西称为已经有的，因为神这么说了。这是真正基督徒行事的方式，无论世人说什么，看起来怎么样都没有一点的关系，关键神怎么说的才能成就事情。是的，神在埃及的时候告诉了他们，我要把那地赐给你们，但他并没有说我要去那里扫平一切，预备好房屋，挂上窗帘等等，那他们只要搬进去住就行了。不，不是的，他们必须为他们的每一寸土地而征战。没错，征战要经过每一次的征战才能够占有，但神说你的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脚印就是占有。今天是一样，神的意志属于我们，圣灵属于我们，那是我们的产业，但你们要为每一寸的土地而征战。是的，先生，但弟兄，脚印就是占有，但不断的征战夺取了，魔鬼是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你说你是个骗子，神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去占领他，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占有的。没错，约书亚和他们一起过了约旦河，在那里安营。哦，瞎子巴利麦说，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时代该多好。那我一看到那些祭司们走过来，那约书亚手拿着剑举向空中走过去，那我就跑到那里说，伟大的约书亚为我祷告。我相信只要那伟人肯为我祷告，我就会看见。是的，那是约书亚消失了，我猜神也消失了，所有神迹的日子都过去了，我们的祭司是这么说的，所以我猜我是毫无希望了，我什么也做不了了，那所以我毫无希望了。 接着又说，你知道吗？那在他们包围了耶路撒冷城墙很多天之后，那有一天约书亚这位大能的勇士在一天下午在外面散步，在研究怎么样才能够攻破耶利哥城，那如何才能够做的。他看到那条朱红色的线绳挂在拉合家的窗外，他存留那所房子，他正看着他，那突然他看了过去，那另外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手中拿着拔出来的剑，约书亚也拔出了他的剑，他跑去迎着他，要挑战他决斗。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帮助我们仇敌的？他说，我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于是约书亚扔掉他的剑，摘下头盔，脸伏于地。瞎子巴利麦说，巴不得我活在那个日子，我会跑到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面前，我会同他交谈。他哪里知道同一位元帅只站在离他不到100码远的地方，正从城中走来。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穿过了城，就走在路上。哪里知道道马开始思想神时，那就是他显现的时候。当格留巴等人思想他的时候，他就显现了。那总是那愿我心里的意念，我头脑的思想，愿我的诗歌，愿我所思所想的都是你说，日日夜夜都是。那是使神亲近你的方式。停止想琼斯一家在干什么，那你下周要做什么，所有那些的事情只要继续着。那每天用爱充满我，如同与天上的鸽子同行，让我在整个旅途中带着歌声和微笑，让我每天的路程都充满爱。没错，在那条路上一直走，无论学校持守不持守。如果学校不持守，那我们就弃绝老师，只要继续信靠主，不停地默想神，思想这些的事情。圣经说，若有什么称赞，若有什么德行，这些事儿你们要思想。那我们人的想法总是消极的。我们现在祷告队列，我注意到我们现在祷告队列，有人说，我巴不得他告诉我，如果是天哪，你这样永远得不到任何东西。那不，你从一开始就这么消极，你要这种的方式来接近。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在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这就是了。怀着信心过来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他是，并信着赏赐那些殷勤寻求他的人。我不会经过罗伯斯的祷告队列，然后再去汤美西克斯的祷告队列，再去奥斯本的祷告队列，艾伦的祷告队列，巴拉汉的祷告队列，这个队列那个队列，去了这个教会那个去那个教会，那你只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就是这样，仅此而已。要做的是说出并立定心志，那就是神，神那么说了，那我要满足他的要求，那就永远的解决了。阿们。神那么说了，去我的牧师那里说，牧师，圣经告诉我说，叫长老来用油膏抹，祷告出信心的祷告，被救的病人，我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些。阿们。那不就见我收到一封来自德国夫人的信，他因关节瘫痪了大约15年的无法行走，我给他寄了一块手帕，我们每个月向全球寄出成千上万块手帕。他收到了这封小的信，那我们在全世界有个祷告链。于是他读了这封信，他说，信上说，如果你的牧师不在，或者如果他是个不信的，那就不要叫他来，但如果某处有个邻居是个信徒，就叫着信徒来，承认所有的过犯，求神赦免你做过的一切，把一切纠正过来，然后祷告，把这块手帕放在衣服里边，放在胸口上，然后要相信。因此他就满足了发给他的信中所有的要求。当他那么做时，他把手放在胸口上，他说，老魔鬼，你在我里面够长时间的，出去吧，他就能走了。就这么简单，只要简单的相信。在亚利桑那，我们造访了阿帕奇印第安人，那我一直为阿帕奇人感到难过。那天晚上他们聚集在那里，看起来像是军队，我就开始对他们讲论主。那你知道印第安人他们有点古怪，他们像骡子一样只守着一个槽吃东西，那说他们先是听着以为那是假的，那接着他，那我叫着祷告队列，那我听着有人喊荣耀归主，那那是我的西班牙的朋友，那我知道只要他们在附近就可以进行祷告队列了，因为他们总有信心去相信。但这次聚会是给印第安人的。那我私下看了看，首先那这位神召会的夫人在后面，那他有一个宣教团，我站在一个台阶上，所有人都围在周围，那真是个美丽的画面。他在后面预备了一些人，那他们先把一个夫人带了来，他出来时那手腕肿得很高，那背上背着一个小婴孩，一个印第安小孩背在他的背后。我看着他了，我想我试着获得他的好感，我就说，那把孩子给我行吗？那他不打算那么做，所以我只是努力要抓住他的注意力。我说， 那对翻译说了，他头性病。那翻译那样说了，他死死地盯着我看。我说那并不是因为道德败坏，而是因为他不得生活在那些的污垢还有肮脏中。他点点点头表示同意。我就为他祷告。那接下来的是个得了青光眼的。那一年中有很多人得这种病。为那祷告，接着是一个小女孩的使劲地低着头。那我说，那她是个小孩子，大概这么高，碰巧是酋长的女儿。我说，那这个小女孩她发过烧，那发烧使得变得聋哑了，她不能说也不能够听。那翻译那么说了，她妈妈说那是对的，那每一点都是对的。那就说那些印第安人就开始彼此看了，那知道我们开始看到一些从未见过的事情。所以我说，那我不能使这女孩说话，那或者听到，要神来做，这只是她在这里的迹象，神的同在在这里。那他高摩了我们，那所以那我就握着小女孩的手，我说天父，那他没有翻译这个祷告，让龙王的灵离开这个孩子。我扶着身躯向站着拍手，那他就转过来用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看着我。我说你说赞美主，他说么像这样。我说他会说的更好的，他们就说了现在已经说的够好了，他就走了。那就是那他已经说的很好了。然后接下来是一位母亲，那然后接下来是小男孩从那边出来。我说你相信神那里会说英语吗？那不，他不会说英语。我说你相信神会医治这个小孩子吗？那他就伸出手去，那抓住了他的头。那他们真的很粗鲁，你知道他的头发就像马拉松毛那么硬，那所以他就那样抓着他。我说他有豆芽，但你相信神。他听到翻译说豆芽，于是又抓住了孩子低垂的头，向后拉他的小脑袋，他的小眼睛向这里边往里边长着。我说这里相信神能使他的眼睛正过来，神就会做的。那然后我对翻译说，那你慢点说，他们并没有句子或标点符号。那他们开始说的非常的低，然后越变越高，然后再变低。那你知道哈巴切人是怎么做的？那他们是有点原始的印第安人。那当他们说是的，那就是信了。那我把这小家伙抱起来，那就像驯服一匹野马。我拿出一块口香糖，那把它放在他的鼻子里向上闻，你知道，然后就这样把他抱起来，抱在臂弯里边，像这样把小家伙抱在我的怀里边。我说不要翻译这段，我说天父，这些可怜的百姓，他们才是真正的美国人。没错，我们并不是美国人，不，我们不是美国人，我们是入侵者，从他们手中抢走了地盘，他们才是真正的美国人。神给了他们这块土地，我们从他们手里边夺走了。我相信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是我们国旗上的污点。没错，把钱给日本等等的地方，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我们的印第安人却躺在那里快饿死了，这是错的，肯定的，这不正确。那里是我看着可怜的小家伙，让他靠在我的肩膀上。我说主要让我在这些人眼前蒙恩，就是使这小孩子的眼睛正过来。我向上观看着，看到一个异象来到我的眼前，他的眼睛完全的正常了。我说现在，那他把他的头靠在我肩膀上，我拍着他。我说对你们所有人来说，有成百上千的人坐在那里。我说如果这孩子的眼睛不变正常，我就是个假先知。如果他的眼睛正过来了，那我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们。政府对你们怎么做的我无能为力，但我知道耶稣会正确的对待你们，你们就会明白这是不是对的。我让他的脑袋转过来，你说的祷告队列，我这把真的有了个祷告队列，那人们就蜂拥过来。然后下一个上来的是一个年迈的印第安人，那他有一个，他是应该是下一个，那里无法把他们赶下去。有一位印第安年老的妇人走出来，他拿着两根扫把杆，用布将一块木头包好，那横在胳膊的下面，那他努力地往外走着。那个印第安的小伙子跳到了台上，想抢在他的前头。那无法使他明白，因为他不会说英语。那摩尔弟兄，那么很多人认识杰克摩尔弟兄，就走到那小伙子旁边，把他拉了出去。那我对那个老妇人示意，他就走近了一些。那他们那时已经相信了，我说到祷告队列。那这就是了，他走了上来，像那样，我留意他像这样挪着两根拐杖，用一只脚踏出一步，然后另一只脚那样，几乎根本无法移动。我猜他大约有80岁了。当他走到我面前时，看着我，那脸颊上有很深的皱纹。我母亲是半个印第安人，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那他脸上也有那种很深的皱纹。那当他走近时，我看见他眼泪从那灰色的眼睛中流淌下来，我就想这是某人的母亲。那只是抬头看着我，那我想，那为了祷告之前，我想神呢，看他的下巴那样颤抖着这个妇人。那他看着我，他开始微笑着拿起一根手杖跟另一只的一起递给了我，然后就走下了讲台。瞧，简单的信心，只要相信。那我把打算为所有人祷告。哦天哪，大大
那我不得不停止片评了。那里是已经是凌晨三四天了，那他们经过队列石头湿透了，一直湿到这里，完全湿透了。我说他们这是怎么回事？那他回答说呢，最初他们以为你是假的，现在他们跑进了沙漠，带来他们所爱的人，他们没有走浅滩，而是直接渡河抬着他们过来了。那次过来一个老人家，那白头发，他躺在一块木板上，那两根木棍横穿过去，他的腿摆在两根木棍上，他的胳膊摆在两根木棍上，那人中风而颤抖着。那个高大的印第安人站在那里，那看起来很英俊，他的嘴唇都冻得发青了。我说你不怕得肺炎吗？他说不。我说你会说英语吗？他说一点点。我说你不怕得肺炎吗？他说不。耶稣基督看过我带来了我爸爸。嗯哼。我说那是你兄弟吗？他说是的。我说如果我为了祷告，你认为他会痊愈吗？是的。他会说英语吗？不。我说让他过来呗。那他们抬着他走过来，我把手放在了身上的年老的头，这样颤抖着。我说父啊，他为这些孩子辛苦了多日，如今他们尊敬他，在凌晨把他抬过了河，让我为他祷告。我祈求了一致的，我说带他回家吧，带下一过来。我现在知道，我听到每个人都在喊叫尖叫，我一看那个老人把木板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上，四处向每个人挥手，就像这样，就是这样，只需要简单的信心，相信神。那并不是什么把戏，只是孩子般的信心。看到了吗？我们试图解释，那里只会事与愿违，只要相信。没错，万军之主的大能元帅也是这样。那晚他就在那里，就像他过去在那里一样。那你知道有件事很奇怪，只要耶稣在的地方总是有很多的喧闹，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这样的。那无论你在哪里看到耶稣在，那就会发现很多的噪音，拥挤尖叫，一些人叫喊着一样的东西，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加利利的先知。另外说的，我赶走这个骗子，把他赶出这座城，我们不想要的在这儿。有些人往他身上扔个烂水果，也许是坏的鸡蛋，你知道各种的声音。那他说是谁在经过巴德麦说的，是谁在经过，人们从他身边挤过去，把他挤到后面。也许过一会儿，那他们就把他挤倒了。他坐下去摸索着要走回大石头那里，那里听到有人支持耶稣，有人反对他。今天是一样，有人支持他，有人反对他。那里直接听到了之前听到过的祭司的声音，他说嘿，你这位先知，你这里自称让一个叫拉撒路的死人复活了，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墓地的死人，让我们看你上去复活一个看看，我们就信你。在你做那事之前，你就是个假先知。他说那是同一个人告诉我说要下去阻止这事儿的，这怎么回事？他说谁来告诉我，谁来帮助我，谁来帮助我，因为是谁在经过，这些的吵闹是怎么回事？没人愿意听的。过了一会儿，一定是个年轻的妇人，他看到这可怜的老人家躺在那儿，他就去把他扶了起来。他说先生你受伤了吗？哦，没有夫人，我希望你能告诉我这种的嘈杂声是怎么回事。他说拿撒勒耶稣走过来了。那为什么，谁是拿撒勒耶稣？那你不是以色列人吗？是。那你瞧，我是拿撒勒耶稣的一个仆人。你知道拿撒勒耶稣的仆人身上总是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他们总愿意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总愿意停下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神的仆人愿意那么做。他说我是拿撒勒耶稣的一个信徒。那你知道，那这位拿撒勒耶稣，这是大卫之子，大卫之子。那我想起来了，这里边思想我母亲告诉我说，大卫之子有一天会来。是的，那就是他，加利利的先知，一名先知。是的，就是你记得城里那个叫撒该的生意人吗？他说是的，我记得他很清楚。那他给过硬币。那今天早上那认识利百加他的妻子吗？哦，是的，我记得利百加。那利百加一直在祷告，他知道耶稣要来城里了。那她就祷告让她丈夫能够接受她做救主。是的，好，继续说。那今早撒该要出去见她，她不想让耶稣看到她，于是她就跑到哈利路亚大街的街角，那从那里可以转到荣耀大道上来。那她抱来了垃圾桶，那放下，爬上一棵桑树，在两根树枝交叉的地方坐了下来。那里边家对她说，那你是个犹太人，那你知道到弥赛亚来时他会是一名先知，将是一名神先知， 因为摩西说了，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为先知见我。但你知道，那你知道撒该呢，他是城里的商人，那他非常依赖那些，那他跟这些阿拉比一起玩牌啊，你知道，那他们啊关系都非常好。那因此那个拉比，那他们所有人都说不要相信那家伙啊，因为他不是个先知，所以撒该就想去看看他是不是先知。于是他爬上这棵树，拉过所有的树枝，那把树枝拉到自己周围，把自己隐藏起来，用大片的叶子来遮脸的，那样他在耶稣转过荣耀大道的时候，就那个抬起叶片来看的。那你知道，那要看到他走过来，就是他坐在那棵树上，完全藏好了，没人知道他在树上。他说：“看看他是不是先知，我要好好看看他的脸，就能认出来他是不是先知。”那我知道一位先知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从街角来了那些的门徒，大个子的渔夫走了过来，说：“请你们往后站一些好吗？那我们的师傅很累了，很抱歉，不得不这么做。那你们能不能往后面稍微站一下，让他过去？”那他去拉文斯基的店里边吃晚餐，所以呢必须呢到那里的餐馆去呢，麻烦你们往后站一下。那很抱歉，不得不这么做啊！我希望这里没有人叫拉文斯基的。那不管怎么样，那我想我告诉过你们，只是一出小的戏剧。那他边走边告诉人说：“你知道，请往后站一点。”其他人走了过来，那抬起了树叶往外看，说：“他们是谁？”哦，那应该就是利百加告诉我的他的门徒。那我等一会儿。那接着过了一会儿，他再次抬起了叶子，说：“那我看看我是不是藏好了。”是的，我正坐在两个树杈上。那里是两条路相遇的地方，那里是很多人正坐着的地方。你的道路和神的道路相遇的地方，没错。那必须在那里做出决定。我坐在这根树枝上，那里知道看了一会儿，那看见的是一片空地。又过了一会儿，他又看，有人从街角拐了过来。他轻轻的抬起叶子往外张望，那从叶子那边偷偷的望出去，那知道他直接看到了他的脸。他一看到耶稣的脸，就说：“这人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我那个听到的说话的方式，那盒子呢蛮有同情，他是不一样的。但你知道，我必须知道他是不是个先知，因为如果他不是先知，那他就不是弥赛亚，因为摩西告诉我们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那现在我骗过了他，那我好好的看看他，我要回去告诉利百加。那你知道我什么好处吗？那我要从这个树上跳下来，好好给他上一课。那你知道，那我相信，那我要告诉他，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因为雷文斯基是这么说的，还有其他所有的人，琼斯拉比还有所有人都这么说，你知道，就相信我要这么说，我最好坐着别动，哎，我这演得很好。那于是耶稣走过来，他说：“那先生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巴利买。”好的，巴利买。耶稣一直走着，直到走到树下，在他走到树下时就站住了，他抬头往上看，说：“撒该，赶紧从树上下来，我要跟你一起回家吃晚饭。”巴利买，你相信的是大卫之子吗？哦，是的，那正是他要做的。他在哪儿？他刚顺着那条街走下去，他跳了起来，扔掉了外套。哦，耶稣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可怜我吧。哦，耶稣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是的，可怜我吧。那是他最后的机会。耶稣正在经过，已经走了过去，他怎么能够听到这可怜不起眼的瞎眼老人的哀求呢？人们说：“坐下，坐下，别那么叫喊，坐下。”他都走远了。那巴里麦肯定是这么说的：“那是弥赛亚，我知道他是。现在唯一能抓住他的办法，那如果他在那儿，那我知道弥赛亚当早来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事。我们知道他会是一位先知，他一定是跪了下来说：‘耶和华神呢？’”如果那是弥赛亚，如果那是你的儿子，我祈求你让他站住，哦，让他怜悯我。耶稣站住了。那什么？不是他的声音让他站住了，而是他的信心拦住了他。那注意，你的信心救了你。那注意，他正背负着世人所有的重担，朝着耶路撒冷走去被钉十字架。他知道世人所有的重担和罪孽，所犯的每一个的罪孽或将要犯的罪孽都担在他的身上。想想他的心，甚至扔向他的烂鸡蛋烂水果，那些要求的那上来复活一个死人行个奇事，如果你是弥赛亚，让我们看看你坐这坐那儿，那让我们看看那群耶路撒冷传道人协会的人，或者是耶利哥的传道人协会的，那让我们看看你做某件事。那我告诉你，其实你什么也不是。他根本不搭理魔鬼，他依然不搭理。他说的只是做父之事，他的事。那瞎眼的老乞丐正说：“大卫之子。”那这时他站住了。弟兄，我现在什么时候给你们传讲？他站住了。 舍利先生，他站住了。当他站住时，他转过身来。那他的声音，耶稣并没有听着，当然没有。但他的信心使耶稣站住了，他的信心拦住了耶稣。他们就把他带过来，他说：“我能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的信心救了你。”行，那如果他有足够的信心拦住耶稣，有信心触摸他，那你不明白那位奇异的经文有多符合了吗？如果他有足够的信心拦住耶稣，他就有足够的信心接受他的医治。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的信心成就了这事，然后他就继续面朝耶路撒冷前进了。吼吼，朝着耶路撒冷前进，我看到瞎子巴利买站在那儿。他说，他告诉了我，他告诉我我的信心，什么信心？相信他是弥赛亚的信心。他怎么能够听到我呢？我的靠墙站在后面，离得有两三百码远。那所有人都在尖声的叫喊，举止失常，而们照他们的方式行事等等，怎么了？那我有足够的信心相信，我就拦住了他，他告诉我，嘿，我能看见我的手了。圣经说，接着他就跟随着耶稣欢喜快乐的赞美神。一个瞎眼乞丐的信心拦住了身负重大使命的人，今晚这里一个人的信心能把他从荣耀中带到这个会堂里，肯定的，他能医治你，他能给你释放。我读过一个瞎子巴里买的小故事，那时间没了，那结束前那我就想说这话，然后我们就进行祈祷呼召。那注意再听片刻，我读过一个小故事，也许是虚构的，也许是的，我不知道，但我读过瞎子巴里买的故事，说的还是个男孩的时候就瞎眼了，那他就瞎了。但是他结了婚，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一生他从未见过的卷发的女儿。那故事说，有一天晚上他病了，他们说这故事说的他有一对斑鸠，那可以带到外面去，他们互相的翻跟头，为吸引路人的注意，他们会观看那对小斑鸠翻跟头，人们就会站着笑一阵子，给他一个硬币。那如今他们依然在那么做。那接着他的小女儿病了，我们请来了医生，医生说孩子烧得太厉害了，那我们觉得这孩子还能活下去了，巴里买，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退烧的，所以相信这孩子可能活不下去了。那巴里买就说，那也觉得走出去，沿着土坯房的墙边走着，他站在那里说，耶和华，如果你愿意医治我的小女儿，不要让她死掉，我向你承诺，明天我会把我的两只小斑鸠献上作为祭物。希望你必须得放弃某样的东西，今天的人会认为那只因为他做了一点的小事不，那是真正心痛的东西，你得深挖下去才能够得到的，这是神看重的那种东西。我会把我的两只小斑鸠献给你，我没有他们也能够继续的生活。那故事说，第二天早上烧就退了，他就去献了这两只斑鸠。那故事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妻子病重，于是医生过来给他那诊断了一会儿，说了我相信他要死了，那我相信他不会好了，巴里买，那不行了，我的药帮不到他了，他要死了。于是他又走到了房子的外面。那你知道今天给盲人引路的那些狗，我忘了人们是怎么称呼他们的人啊，导盲犬，那他们给人带路，但在他们的日子是羔羊给他们引路。那巴里买有一只导盲的羊羔，那他说，主啊，只要你愿意医治我的妻子，别让我宝贵的伴侣去世，我向你承诺，明天我就把我的羊羔献给你。第二天他妻子好多了，那所以他就上去献上那只羊羔。那这位大祭司说，瞎子巴利买，你要去哪里啊？他说，我要去把我的羊羔献给耶和华，我向他承诺，只要他医治我的妻子，我就把我的羊羔献给他。他说，巴利买，你不能够献那只羊羔，我给你些钱，你去买一只羊羔吧，然后献那只羔羊，那去院子里边兑换银钱的人那里去买吧。他说，哦，祭司啊，你真好，但我并没有向神承诺一只羊羔，我向他承诺的是这只羊羔，我会带别人来，我会做好事，那你怎么样呢？我向神承诺了这只羊羔，我向神承诺，只要他向我显明他的同在，我就全心的相信他，不是琼斯小姐愿意相信他，而是我愿意全心的相信他，这就是了，我承诺 给他的不是一只羊羔，而是这只羊羔。祭司说，巴尼买啊，你不能够献这只羊羔，这只羊羔是你的眼睛啊。他说，但如果我向耶和华持守我的承诺，神必为瞎子巴尼买的眼睛预备一只羊羔。在那阴冷春天的早晨，神为瞎子巴尼买的眼睛提供了一只羊羔。大卫之子，可怜我吧。神为每一个罪人，每一个生病的人预备了同一只羊羔。神为我们属灵的眼睛还有我们肉身的眼睛预备了一只羊羔，为我们的身体状况，为我们的属灵状况预备了。但是耶和华以勒已经为我们的瞎眼提供了一只羔羊，使我们可以看清这世界，使我们可以不再看重这世界而是仰望他。如果生病了，就可以知道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这里是否有一个罪人愿意说，伯南弟兄请纪念我，那我喊叫，哦耶稣，大卫之子，可怜我吧，可怜我吧，我要得这属灵的势力，我想看到你，你是神真正的儿子，大卫之子，可怜我吧。愿现在举起手来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楼上的愿举手说，我想要看到他，哦神的羔羊，哦大卫之子，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在后面楼上的，那还有别人，什么年轻人听了我讲关于巴利买小时候的故事，那你知道你的母亲也许在你年幼的时候也把你献给了神，小巴利买最终完成了使命，就是当他的妈妈奉献他时，神摆在他面前的。今晚愿你的眼睛也被打开，年轻人，你就会看到神的羔羊，大卫之子，可怜我。其他人愿意举起手来吗？可怜我吧，大卫之子。愿神祝福这年轻的女孩，祝福这年轻的女人，祝福坐在这里的妇人，祝福坐在这里边的小男孩，大卫之子，可怜我吧。这边的男人说的，神祝福你。在我右边还有吗？大卫之子，可怜我吧。你的信心可以触摸到他，把他带到你这里，就像巴利麦所做的。那不但那今晚他会站住，离开天堂，来到这间神召会的会堂里，向你显出怜悯。只要你拥有和巴利麦同样的信心，大卫之子，可怜我吧。在这会堂里。还有别人没有举手的吗？那对十或十二个人举起了手，他们想怜悯临到他们身上。大卫之子，那昨晚我注意到有个小女孩坐在这里，看上去大约十岁，她刚才举起了手，她想要耶稣。那我想她和我家的小白家一样大，那我家里边的小白家在家里。那昨晚我注意到那个小女孩上来站在了祭坛前，她站在这里就开始说方言。有人告诉我，有几个弟兄说他跑遍了整个会堂说方言，说方言，用方言唱歌啊等等。主何等的祝福了这孩子，在他的心还年轻柔软的时候抓住了他，在他没有被那些什么真故事啊杂志还有世界的误会拉走之前，还没有让他的小心灵变得冰冷。我希望看到小孩子上来，那你把你的生命献给他，他就会为你做事起来的，肯定会的。在我们祷告前还有别人吗？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我们的天父，我把他们交给你。他们举起了手，他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孩子，他们知道你在这儿父，他们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他们现在相信了，因为你对他们的心说话了，他们已经准备接受你作为他们的救主。因为你必须得先说话，主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主啊，今晚他们在主耶稣洒出了宝血的基础上来，作为他们的祭司，或者说是他们的牧师，或是仆人，天父，我祈求有信心的祷告上达到你那里，让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得救了。我在向你引用你的道，你说了听我话的，在最后的时辰我不断地引用这句话，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 就有现在时，就有了永生，永远不，永远不必受审了，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佛，这是你说的。他们举起了手，表明他们相信，他们相信，他们也接受了。现在我知道你已经给了他们永生，在末日你要叫他们复活。你说了你会那么做的，你应许了你会那么做。你是神，你持守自己所有的应许，你的应许都是是的，是阿们的，所以你不能违背你的应许。你说了你会这么做的，你应许了会这么做。天父，我祈求你赐给他们勇气，让他们知道圣灵就在他们身边，说孩子你错了，今晚你应当接受我，我会停下繁忙的日程，转身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正如你多次说过的，今晚你已经对他们说了，因为他们已经做出了决定。父神呢，我祈求你不要让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我相信他们举起的手并不是因为我说要举起手来，我相信他们是真诚的，他们是认真的。现在我把他们交托给你，求你赦免他们的罪，我全心为他们祈求，愿你赦免他们的罪。这里的每一个罪人，你都赦免他们的罪。父，这小确人在被提的伟大日子里，到我们聚集的时刻，我想在那里见到他们，看到他们从各族各方而来聚到一起。我们这活着存留到主来的人，必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间。号角吹响，死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要遇见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不要永远与主同在。主，我知道你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是这么说的，我知道这是真的。在与你相见之前，我会先与他们相见，所以我们为此多么的高兴。我们相信现在，我全心的相信，因为他们举起了手，因着我祷告祈求的，并按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跟随着圣灵的引领，他们的罪得赦免。他们为此感到高兴。主，还有一件事你要求他们做的，凡在众人面前认我的，我在父还有圣天使的面前要认他。这将是他们永远无法忘记的夜晚。这些年轻人记得小巴利麦听他母亲的故事，直到有一天神会使用他。现在是你使用他们的时刻，使用他们，把他们带进你的国度里。那些老年人举起了他们的手，也许像后来的巴利麦，他们成了盲人，但得到了他们的视力，属灵的视力。天父，我祈求你今晚让他们成为你的孩子，去加入一些好的教会，照着基督徒受浸的方式受洗，并领受圣灵。主啊，求你应允。你们低头的时候，那我要看，那并问你们，你们怀着深深的真诚。如果你们相信我是神的先知，或者说是他的仆人，如果你全心相信我是他的仆人，你相信我对你们引用的是真理，你们听到了这句话呢，听我话，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又信差我来者的，我传讲了这道，你们相信神，你们举起了手，说你是个罪人，也再也不想做一个罪人了。那接着神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是什么吸引你举起了手呢？是神，你做出了你的决定。好的，他怎么说的？到面前来的人，我绝不会丢弃他。那么你就是一名基督徒了。如果你是认真的，年轻的男孩女孩，年长的中年人，青少年，所有人，当你们相信时，你们就是基督徒了。还有一件事是你必须要做的，如果你全心相信，我要你们站起来一会儿。那这么说，那接着站起来，那你不需要说一个字，只要站起来就可以对人们做见证，说我现在承认我所有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赎。那你们这样接受他的人，请站起来。那坐在那的小姑娘，那怎么样？你相信他是你的救主吗？没错，起来站在那里，这个小男孩。好的，那你们后面的，你们楼上的，楼上的小男孩、小女孩，很好。会堂里任何地方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请站起来。那在众人面前认我的，在众人面前为我做见证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面前要认他。那有一些年长的人举起了你们的手的，那这有一二三四，我看见四个，因为我今晚所讲的巴利麦的小故事站起来的孩子。那你们举手的年长的人怎么样呢？看到他们小的心灵是何等的柔软了吗？你们相信了，所以才会站起来，站起来接受他。 你相信他们被赦免了吗？肯定的，他们肯定被赦免了。剩下的人中谁想接受了并说，我要公开的做见证。圣经说凡信的人就被加给了教会。你相信耶稣今晚被赦免你的罪吗？和这些孩子们一起站起来吧。多少人愿意这么做呢？好的，神祝福你。坐在轮椅上的男孩，这个男孩，这个女孩，这位女士呢，很好，非常的好。还有别人，那没有说的，那我现在接受他吗？那不要靠感觉，我不看感觉，我仰望是因为他应许了我。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必不至于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在这一切的基础上，你承认你的罪，承认你是个罪人，要站起来接受他做你的个人的救主。那你愿意站起来吗？一二三四五六，还有别人吗？那在你们坐下我为你祷告前还有一个吗？还有一个人吗？那走廊上站着的有吗？神祝福你女士，太好了。好的，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姐妹。好了，还有一个吗？有七个了，这是个完美的数字。现在让我们低头，只要保持站立。我们的天父，你的道不能够落空，这是永恒的。你说了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你这么说了，主啊，他们不必经过审判或在审判时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他们已经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他代替他们受死，担负了他们的罪。那借着耶稣基督，他们脱离了他们的不义，成为了神的义。父啊，他们就在这儿，他们是这信息的战利品，他们就在这里，他们是你的孩子。那在地上我也许永远不能握他们的手了，但父神呢，在你道的根基上，我相信并接受你的道。你是神，你不能说谎，你的道是永恒的。我为着福音的缘故认领他们，借着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罪所做的挽回祭，为神的缘故认领他们。父啊，祈求你带领这些孩子进入永生，带领他们经历圣灵的洗。父啊，使他们受洗归入圣灵和耶稣基督身体的大能当中，愿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见你是神的儿子。在你说他们已经得救的根基上，他们已经借着信心相信并接受了这点。我为他们祈求并把他们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你看到站着的人，那请抬起头来。那这些站着的人，当他们坐下时，我向你们与他们握手。楼上的人，他们就在那儿。那他们谁是基督徒的，坐在他们附近的，当你坐下时，那就握他们的手说，神祝福你。那跟着小男孩握手，神祝福的小小的心。那你们一些母亲们坐在那里，坐在啊，就在这里了，没错。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断腿的弟兄不用担心，你会好的。几个晚上之前呢，我就知道了，所以不用担心，那你会好的。在上面楼上的那么所有的人，好的，那一切都很好。那这太奇妙了，不是吗？耶稣大卫之子，可怜我吧。你说巴兰弟兄，你相信那是真的吗？我肯定相信那是真的，否则我不会站在这里传讲一些自己都不信的东西。我传讲我相信的东西总是陷入麻烦之中，就是这样。但我相信那是因为神这么说了，对我来说就没问题了。我相信那些人，那个小女孩，那这些小男孩，那这些人把他从荣耀中呼唤了下来，与夏斯巴里买在路上拦住他时是完全一样的。你相信这点吗？你们多少人是生病的请举手，生病有需要的，阿们。有多少人相信那同一位神？好的，有什么东西临到了我，他在这儿，就是你们在照片上见到的主的天使。神是我的审判官，在审判的日子你会明白的，他现在就在这儿，没错，主的天使在这里。那某个人在某处，在某处受苦，他们有信心，有什么东西正在运行。某处有某个人做了什么事儿，那他不愿意再来，那我竭力那下来成为一场福音的聚会。你有祷告卡吗？你不需要，那你并不需要了，你不需要了。你有信心并相信， 那如果我宣告，那你们这里年轻归信呢，就在这里了。那朋友们，那当着临到那时候，你永远不知道那是一种怎么样的感受，那时候你就知道你在说什么了。没错，是的，你就知道你在说什么了。哦，完全的肯定。那里叫信心相信，萨拉坐在帐篷里，那他说他在心里暗笑，那位使者就转过身来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对自己说这事不可能呢，对吗？那那个妇人又怎么样，他摸到了耶稣的衣裳。 那今晚你不相信他是同一位的阿基斯吗？你信归信的人，我要向你们证明，那你们所摸到的这位，那这位亲爱的姐妹，你和那个姐妹坐在那里，还有那位弟兄，那小男孩又坐在那边的小男孩，小男孩，我想向你们表明，那是做出应许的同一位主耶稣。哦，我真希望我能一直有这样的感觉，要对神有信心。那所有人都祷告，那进入祷告中，那我要转过身来背对着你们。你们主的天使做了什么？要向你们显明我们在索罗玛的日子里了，要向你们显明我们就在末日了。这个国家是现在的索罗玛，没向你们显明主的天使仍是主的天使。我们没有祷告卡，所以我们并不需要祷告队列了。那你们并不需要祷告卡，我要求你们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相信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福音的真理就是神。那看后面这些传道人，你们相信这点吗？弟兄们，全心相信吗？你们相信我一直传讲的是真理吗？神祝福你们的心。我后面有一种非常好的感觉，你们弟兄们的信心。这周的很多的时候，那我砍伐切掉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不想让你们觉得我伤害了你们。我爱你们，你们是我的弟兄，但你们自己知道教会正在偏离。我们必须把教会带回来，把它带回来，我们必须把教会带回来。那就是这里有一个妇人在我面前，我正看着她，台下人正在触摸这位大祭司。那我知道她看起来是什么样子。那等一下，那有人触摸了她，就像那位妇人触摸到我们的主耶稣一样。那里就是这妇人所做的，我只是在他的位置上行事，你明白吗？那我过一会儿就能够捕捉到了。我来自于那有人触摸到了他，那你们每个人都在祷告，全心的相信，那真正安静的坐着，要相信。是的先生，是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妇人。是的，没错。你有这样祷告卡啊？不，我知道你没有祷告卡。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那你们所有人朝这边看，你们难道看不到那光就悬在那妇人的头上吗？那光就在这头上，你看到那道神秘的光就悬挂在这头上吗？那注意，它正在展开。这位女士被某种医生检查过，我们告诉她说了有一个肿块，那他正在等候手术，但他不愿意接手术，他在竭力要信靠主得医治。如果是这样的律师请举手。那你们年轻归信的人，坐在了旁边的那个律师，他看起来是个光移动到了坐在他旁边的妇人的头上，就在那里。那我有光回到了那个妇人的头上，但他临到了这个妇人。他是个信徒，一个基督徒，他患有某种好像是一种过敏，在他的手上爆发了。没错，我不认识你，对吗律师？那当然你没有祷告卡，你相信你会痊愈吗？你相信的是什么？你相信我能告诉那里正在为什么祷告吗？你相信吗？靠着神。那请保持安静，保持安静，请坐下。那你相信吗？ 波斯勒太太，你现在相信你要得痊愈吗？神祝福你。那是你的名字对吗？坐在这里这个小伙子你怎么样呢？那就在这里是你，你相信吗？那我看到你有点驼背，没错，但除此之外你还有其他的地方不对劲的。如果神告诉我你身上有什么问题，你会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吗？你正受胃病的困扰，那是主所说的，没错，那并不是胃溃疡，你只是紧张导致你的胃不舒服，就是那个造成的，完全是对的。只要你全心相信，你相信吗？那现在造真正的敬畏，不要移动，那你每一次你们移动，那就会发生一些事，要敬畏。那这个方向的人怎么样呢？那光去到了这里，现在这光去到了这里，那你们相信吗？那他们说了三四个人时，那要说出来，那要信心，不要怀疑，那我必须要留意。那无论哪里，那我希望我能说这个那个，但我不能，我必须留意。对人们来说，信心是下意识的。那小女士坐在这里，正看着我，我是在你身后的姐妹，是的。你的眼睛有毛病，是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如果你不信，就会失明的。他一直在变弱，你必须全心相信。你相信神能告诉你是什么？你知道我不认识你，约翰逊夫人，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坐在这旁边的女士，几分钟前你站起来要走出去，撒旦竭尽全力想夺走你，不让你得着。你相信神能告诉你的问题吗？你愿接受我是他的先知或他的仆人吗？你全心相信这个吗？我不认识你，医生从未见过你，但你现在真的跟神有了接触，没错，你病得很重，是的，是胆囊的问题，没错，还有一件事，你的心脏肥大，完全正确。米勒太太，如果是对的，请举起手来，去接受你的医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我挑战你们的相信这个，我只要求你们相信。好的，对神要有信心，你相信他吗？耶稣，大卫之子，可怜我吧。你全心相信他吗？那就听我，听着，这里有多少信徒，请举起手来。好的，如果你是信徒，那现在把手放下，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信徒，多少是生病的，请举手。好的，信徒们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我要引用同样的道，这些迹象要随着信的人。是的，你们相信吗？那你为某个人祷告，按手在你身边的身上，在你周围的人，还有楼上的人。是的，那要相信。坐在中间位置的妇人正患神经紧张症。好的，就是这样的，姐妹。那我不认识你，医生从未见过你，对吗？那你紧张已经很多年了。基督医治了你，是你痊愈了，在楼上的。阿们，只要你能信，他必医治你们每个人，彼此祷告，彼此按手。天父啊，今晚这些人的信心把主耶稣基督以圣灵的样式带回了他们中间，他正拯救失丧的人，医治生病的人。哦主啊，他们是信徒，他们按手在彼此的身上，他们相信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同一位神。哦，耶稣大卫之子，他们呼喊了出来，愿是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的大能使他们站起来做见证，呼喊赞美神的荣耀。愿他们能像巴利麦一样站立，看着他们的手，直到他们能看到神的大能医治他们。主啊，求你应允。那继续祷告，继续祷告，只要继续祷告。哦主啊，只有一件事能阻止一场自发的医治的聚会，那就是不信了。在过去的会中中，我注意到当我朝下面看着人群时，就看到那黑暗的条纹试图拦阻不断旋转的荣耀的光，想竭力借着那道黑暗找到途径下来触摸某个人。 哦，父神的给我力量，赐给我信心，传人们能明白你已经证明了我告诉他们的是真理。但是在地上神里说，我若不做我父的功，你们就不必信我，那如果不做我救主的功，他们就不必信我。但主啊，你正在做你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功。哦父啊，我祈求让他们在相信中有份，赐给我信心，打碎他们头上的黑暗。主啊，愿神的大能和光临到每一个魂，医治他们每一个人。撒旦，你被揭露了，你是个魔鬼，你试图捆绑这群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你，从他们中间出来，释放他们。